好，欢迎各位，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我们的课程现在救恩故事已经进到第二个阶段。各位都还记得，我们把救恩的历史分成了十二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我们在上两次已经解释了啊，就是天主创造天地的时期。现在我们进到人类真正有文字的历史。是圣主时期，整个创世纪十二章到五十章的故事，我们一样分两次介绍，因为内容很多。我们今天跟各位讲的是十二章到二十六章亚巴郎跟伊莎格的故事，然后我们下一个星期要跟各位介绍雅各伯和若瑟的故事。在开始这个故事之前，当然我们要先看一看整个亚巴郎当年的旅程啊，最有名的民族的迁徙。我们先跟各位看几个地图啊，我相信各位就是已经读过这些圣经内容了，我们就看几个地图，然后再跟各位进到课程里面。人类的古老文明，我们从国中的时候念最早的文明的发源地两河流域或者肥沃半月湾啊。这个图有一点点不够清楚，那么远的人就稍微忍耐一下哈。那我用的是今天的国家的情况。这个绿色部分像一个月亮的弯弯的月啊，叫半月湾呢。那这边是伊拉克、伊朗、叙利亚、约旦，这是以色列、黎巴嫩，今天的国家情况啊。专门这个红线，这是国界，这土耳其，这边是沙特阿拉伯，这埃及啊，就这个区域基本上是肥沃半月湾两条主要的大河啊，人类文明的发源地。这个是幼发拉底河，这边是底格里斯河啊，第一个。那我们看这个图形，就是当年亚巴郎跟着家族啊。旅行的，他们跟着祖先从乌尔这边，今天的伊拉克地方啊，那到了哈兰，这个路线怎么走的哈？我们今天其实每一个不同的历史研究有不同的说法，但基本上方向是一样啊，从这个东南到西北啊，这边几个大城市啊，这个是乌尔，这边是尼尼维啊，就是当年的亚述帝国啊，从这个乌尔。到了哈兰，亚巴郎跟着他的祖先走，然后在哈兰呢，他得到了天主的召叫，开始一直往克拉罕地移动。我们读个故事，他到过这个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区以后呢，他曾经先跟着妻子去过埃及，这个虚线部对不对？虚线部分，从埃及又回到当地啊，那这边发生了很多的故事，这是亚巴郎当年的行程。另外一个中文的版本呢，是从那个基督教圣经来的，这个是乌尔，他就比较直接走，这边是尼尼微，他就用走这个路线啊，到哈兰这边是一样的，然后呢，到了埃及以后，回到这个贝尔瑟巴，这边是舍根啊，当年的整个的可能的图形，然后这个是另外的一个表达，直接把这个重心放在这个巴勒斯坦地区里面的啊，这是死海，这是加里利亚湖。那么从这边往哈兰去，哈兰这边过来以后呢，他在经过了整个的巴勒斯坦地方，然后去到埃及又回来，这边好几次的这是巡回的迁徙，因为他们是游牧民族啊，所以大概这个地图有点概念就好了。那很遗憾，我们天主教的书籍啊以及地图这方面的资源比较少，所以我找不到这个天主教的版本。不过没关系，基本上。地理的情势应该没有什么变化，我们注意几个城市就好了啊。这边是贝特尔，你们读过的名字啊 ，OK， 这贝特尔，这是赫贝隆啊，这边写的这个摩里亚，就是所谓的耶路撒冷了哈，亚巴郎现址的地方啊，摩里亚啊，这是舍根，我们读个故事，就是雅各伯的女儿迪娜在那边被舍根城的人侵犯了以后，他们在那边把这个城人都杀死完了，不得不逃难，因此导致后来这个雅各伯的太太纳菲尔 在行动之间难产就去世了。这是几个大概地名，大概知道就稍微知道一下，有个基本的概念就好了。那这边是当然死海，这是约旦河，这是加利亚湖，这个约旦河的上游。那基本上这个是整个的以色列的目前的国界啊，大家可以大概有一点印象就好。约旦河本来是应该是分开约旦跟以色列，那今天呢，因为水资源的重要性啊，整个约旦河的水资源全部在以色列政府的控制之下啊，所以在约旦河东岸一些部分，上特别上游部分，那基本上还是在以色列政府的管辖之内啊。那这边有一个简单的通道，从这个上面一点点，这边通道可以一个通往这个跨过约旦河，从以色列到约旦或者回来啊。这是以目前已经开放，因为六日战争1967年之后，本来是交战国哈，约旦跟以色列交战国，后来他们签了和平的条约，开始开放了边界，那可以这个互相的来往，那前后有北中南啊三个边界，那这边是中间的，中间的部分，从耶里哥到这边是安曼城。如果从耶路撒冷到安曼呢、啊，如果说没有任何的交通的阻碍，没有任何的关卡的阻挡的话，其实啊只要开车子一个半小时就够了，可能还不要啊，比我从台北来还快。很近的，非常近的那个距离。好，这是几个地图上来有点概念就好了。我们就开始进到我们的课程里面哈。那么我们知道亚巴郎的迁徙，他从那个加色丁的乌尔啊，这边是加色丁地方乌尔，今天的伊拉克这个地方。那么这边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亚巴郎最早的生活的地区。我们当然不要以为啊，亚伯郎就是生下来就是一个敬奉天主的热心人啊，不是的啊。过去他也是一样，如果以今天犹太人常讲的话，他也是外邦人啊，还没有认识天主的人，还没有成为朝拜唯一神的人，他一样是供奉他们当地所流行的民间信仰的诸神。那么在这个加色丁一带，乌尔这一带，当时他们最有名的大神是月神，月亮啊，他们是拜朝拜月亮的啊。好，那创世纪呢，基本上在传统里面说是梅瑟所写的，我们今天当然说不是啊。我们今天知道创世纪他写成的时间很晚，大概在萨罗满当王的时候，不过整个传统我们说应该在梅瑟的时候，他们就国家人民比较稳定，开始比较好的保存或者传说祖先的故事。我们可以根据跟着传统的说法，把这个圣经里面最前面的五本书，我们继续用梅瑟五书没有关系哈，继续用这个说法已经形成了习惯，大家可以继续用，不过不要把它懂成是梅瑟一个人拿着笔写下来的哈，这就是太过分的想法了。基本上是故事在流传当中，到了萨拉满时候才慢慢的形成的。好，那么我们可以看看历史上亚伯兰他们怎么样流动的。那最早的资料是若书厄留给我们的，若书厄他当年带着以色列子民啊，受了梅瑟的托付，跨过了约旦河，攻占了整个天主许给他们的地方，然后呢把这个地方分给了12个支派啊。在若书的结尾，那若书厄快死的时候，他对民众讲一段话，他说，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么说，从前你们的祖先亚巴郎和纳赫尔的父亲特纳黑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的神明，很清楚的啊，本来是另外的，他们侍奉别的神的，我将你们的祖先亚巴郎从大河那边召来，领你们走遍了特纳罕全地，使他的后裔繁多，赐给了他伊沙格他的独生子。这是一个简单的若书厄在去世以前再一次鼓励百姓要对他们的信仰忠实啊，那么他就是回忆他们整个民族的起源。从那个他的回忆当中，我们知道亚巴郎的过去，他们本来呢在乌尔地方啊，他们是崇拜别的神明的。那另外创世纪11章给我们讲了这一位特纳黑他的家族，他说以下是特纳黑的后裔，特纳黑生了亚巴郎、纳赫尔跟哈郎，哈郎生了罗特， 哈郎在他的出生地加瑟丁人的乌尔死在他父亲特拉黑的面前啊，这个白发人哭黑发人哈。亚巴郎和纳黑尔都娶了妻子，亚巴郎的妻子名叫撒拉伊，纳黑尔妻子名叫米加尔，米尔加，他是哈郎的女儿，哈郎是米尔加和伊瑟加的父亲，撒拉伊不生育，没有子女。前面已经把这个各个的事件先铺陈好了，我们知道亚巴兰跟谁结了婚，本来住在哪里，他娶了什么当妻子，他们两个人之间是什么样的情况，他们没有孩子。然后接着呢，在31节继续讲他们当年迁徙的过程。特拉黑带着自己的儿子亚巴兰和孙子及哈兰的儿子罗特，所以是亚巴兰的侄儿了哈，罗特，而且儿媳们就是亚巴郎的妻子撒拉伊，一同由加瑟丁的乌尔出发往克拉罕地去。他们到了哈兰，就在那边住下。特拉黑死于哈兰，享受205岁。当然这里没有说他们为什么移动，至少我们知道亚巴郎是跟着父亲走啊，因为父亲做主，在过去的古老民族里面都是一样，到今天大部分的民族还是一样，一家之主是父亲，父亲决定走就走了。那他们当时原因呢，其实可以想象，大概就是因为游牧的民族逐水草而居，哪里有好地方就到哪里去啊，很简单的。那么从加瑟丁的乌尔走到哈兰，我们刚刚看那么大一大段距离啊，他们大概至少走了1000公里的路了，当然走多久我们就不知道啊，慢慢的移动。有一个好的问题啊，就是很多人去朝圣过就说，哎呦这么热怎么走啊，这么热怎么走啊？到今天呢，圣地或者是我们说西亚地方，还有这一些贝都因人，他们还是游牧民族，还在走的。你就问问看，当年梅瑟带着百姓40年的旷野里面走了40年，至少经过4个夏天，对不对？40个夏天这么热怎么走啊？那我们就不知道，问导游啊，导游说不会啊，晚上很凉快啊。我只跟你讲很简单的，什么东西啊，就经常从生活常识去想，他们可以晚上走白天休息，我们也都懂了，对，我们有很多这个农夫的一早起来工作，对不对？很正常的，所以不要想那么恐怖的，其实很简单的啊，很简单的东西。好，他们走了这么远，然后呢整个的故事，那么天主为亚巴郎预备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事，他要招选亚巴郎和亚巴郎立约，那这个盟约就包含整个旧约故事的种子。我马上就要读到，我们进到创世纪的12章一开始我们就会读到。我们还先回忆一下我们上个星期我们所讲的东西，我们上礼拜还记得诺厄的故事，他有3个孩子，对不对？有闪，有韩，有耶斐特。那么诺厄他是家长，当然是失祭啊，他就把他的祝福给了他的孩子。那么因为这个韩呢不是个好东西啊，所以他把祝福给了闪。整个的过去的民族，我们到目前为止所读的故事都是一样，就是父传子，子传孙，基本上这个祝福都是传给长子，让长子继续的传递下去。但是我们读这个前面11章的故事，这个祝福首先来自于神嘛，天主给了人，人就由父亲一直传下去，基本上传下去也是人就基本上家里面像一个神的样子，把神的祝福一直传下去，那都是传给长子。我们读到传给了闪以后呢就结束了，下面传给谁不知道啊。我们大概等一下会看见故事的内容暗示给我们他到底传给了谁啊。那我们在进到的故事之前呢，我们再看一次一个小小地图，就是以色列的地理情况，我们今天啊所能够看见的情况。因为呢我们整个圣经的故事95%发生在这一个小小的绿色的区域里面。今天啊大概以色列的版图啊大概这个样子。那这边是叙利亚，这约旦，这是厄东啊，这是西乃伊，埃，这是西乃旷野，这是埃及部分。那这边是黎巴嫩啊，这整个绿色部分就是今天的以色列的国土。其实它应该还要宽一点点啊，宽一点点啊。那因为这边我们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在国际碍于这个一般的这个政治形势，那个就是国界不清 处的地方啊，因为这一大块地方基本上是六日战争那么以色列打下来的啊。至于这个国土是不是真的属于他们，还是属于叙利亚跟约旦呢？那在国际上还是一个没有真正决定的问题，在这个旁边常有很多这个联合国的维和部队在那边做的，所以我们今天暂时以约旦河做一个分界就好了。这个区域里面，这边就是各位所熟悉的加萨走廊，这小区域里面啊，这小区域。那你可以知道，我们后来会读到这个，会读到梅瑟带领子民啊，从埃及离开啊，本来从埃及要到这个天主许诺之处，这样走就好了，很近，对不对？不用四十年。当然我们圣经里面有跟各位解释，我们到时候再看，如果你们读到时候会细心一点，有解释为什么天主让他们在这里面这样子走，走了四十年啊，当然有讲原因了。我们今天就要碰到啊，为什么他们会到埃及去，那么上主已经做了预言在这里面。好，这是这个情势。如果我们以这个耶路撒冷当做一个时钟的中心点啊，那么这边是九点啊，这边三点，好不好？大概九点到两点，这样这画个斜线的话，这么分的话啊，那上面这一半啊还是比较有水的，比较绿的，这个西北边跟这个东南边，外面几乎都是旷野，因为这边下面就是死海了，就没有水了哈。那这下面这一带呢，基本上是靠畜牧啊，就是找了一些简单的一些挖水井啊，或者是一些简单的灌木丛，可以喂一些这个耐寒的、耐干的这些动物，骆驼或者是羊啊。那么在这个西北半部呢，基本上他们还是可以找到好的灌溉，那有一些农业，那特别是有蜜枣，蜜枣。一般我们说圣经呢是牛奶牛蜜的这个区域啊，基本上有很多种讲法。这个从直接从这个生活的事实来看，在这个西北边这个区域里面，因为他们种的是蜜枣啊，产的那个枣子哈、啊，就是产蜜啊，牛蜜。那么这个东南边因为是畜牧，有羊有牛有骆驼就有奶，大概是这么讲，这个牛奶牛蜜的地方啊，这个是顺便跟各位提一下。好，那么以色列子民啊，他们从这个远处迁徙过来啊，他们是以色列人啊，过去他们被人称为希伯来人啊，今天还是一样，他们讲希伯来文，对不对？ Hebrew 这个字啊，原文的意义是 come over， 从远处来的，从远处过来的民族，就是过去的古老的名字啊，都有意思的，通常是跟他的生活里面直接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字希伯来这个字，就是一群从远处来的人。那么他们来到这边呢，要能够占领这一块土地，要能够真正的拥有这一块上主所赏赐的土地，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服从天主啊，必须相信天主，唯一的条件。我们继续读圣经发现，他们每一次被赶走，因为不服从不相信，他们几时按着天主的心意啊，好好的生活，他们就会能够回到这个地方啊，非常简单的一个故事这样子。好，圣经的故事就是这样子一再的重复的发生，相同的事啊反复的发生。我们上次跟各位用了这个训道篇的话，太阳之下没有新鲜的一件事啊，当我们笑，我们在读经的时候笑，这些人怎么老是学不会啊？那么只要看看我们自己就知道，我们差不多，我们没有学会什么太多的东西啊。我们在这些人的历史教训之下，我们应该要学会了，应该要。好，我们就真的进到我们的故事里面啊。现在开始，我们创世纪第十二章。这是亚巴郎的故事。亚巴郎在这里一开始，他的名字亚巴郎当然是相信了父亲给的名字啊。那么后来他被改名叫亚巴拉罕啊 ，Abraham。那本来是亚巴郎 Abraham 啊。亚巴郎这个字很有趣啊，他的意思是呢 ，exhausted father， 就是生了非常多孩子，他生累了这样子。可这名字很疯狂，他其实一个孩子也没有。名字很疯狂。后来他叫阿布拉罕，是万民之父，他的确是真的啊，名副其实。 我们注意到这个圣经的故事是非常有趣的。如果你把这些字啊，那个查查字典呢，看看本来的意思的话，是相当给我们不少启发的。好，一开始天主讲话了，第一节，上主对亚巴郎说：“离开你的故乡、你的家族和富家，往我指给你的地方去。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大民族，我必要祝福你，使你成民，成为一个福源。”我要祝福那祝福你的人，我要咒骂那咒骂你的人，地上万民都要因你而获得祝福。我们在这门课程一开始跟各位讲了一个标语，我们说这个故事的结局在开始就已经决定，的确是如此。现在一开始十二章天主对亚巴郎讲的第一句话，基本上已经埋藏了整个救恩故事的结构了。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他说：“离开你的故乡、你的家族和富家，往我指给你的地方去。”啊，这一段话有三个许诺，这是第一个许诺，土地。啊，天主要许诺给亚巴郎，给他的后裔土地。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因素，天主招选亚巴郎，因为呢，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我们在故事里面发现他的确有信仰，他忠于信仰，他也把信仰呢交给他的孩子们。那这个是整个信仰传递的关键，人类文明发展的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够把我们所领受的信仰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第一个许诺是土地，第二个许诺呢是我们在上个星期巴贝尔塔人们所渴望的事情，人不能够自己来的，必须天主许诺。巴贝尔塔他们希望建一个塔让自己扬名立万，不行。这边天主告诉亚巴郎，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大民族，我要祝福你，使你成名。那在希伯来文呢，使人成名就是让他成为伟大的，让他建立一个王国，让整个的王国呢在他的名字之下。当然我们这边只有一句话，我们发现这个事情慢慢要发生啊。我们这边可以稍微想想看撒种的比喻或芥菜籽的比喻啊，小小的种子埋下了一个极大的果实啊。这边是一句话，天主说了他要让亚巴郎有一个成名的未来，要成为王朝的祖先。我们目前还不知道怎么样建立，我们继续读下去会发现。第三个许诺是，我要使你成为一个福源，我要祝福那祝福你的人，我要咒骂那咒骂你的人，地上万民都要因你而获得祝福。所以亚巴郎成为一个祝福的源头，以后一切的人都要因着他得到祝福。我们今天在信仰内啊，都共同的接受亚巴郎是祖先嘛，我们的确在信仰内蒙受祝福，我们的确是因着他，因着他的回应啊。我们要在马上故事里面看见这三个许诺不是一句空话啊，天主不是讲空话的，而且他不但是保留在许诺，他的层次会一直提升啊，慢慢的提升到盟约的部分啊，就是天主跟人立了约。我们马上要看见怎么样这个盟约的发展，在第十五章第一个许诺土地要变成盟约，第十七章第二个许诺王国要变成盟约，在第二十二章普世性的祝福要变成盟约。我们就要今天要把这些三个情况慢慢的看下去。那这个怎么样实现的呢？我们知道大概的故事已经读过的，那么土地，当诺苏厄带领以色列子民跨过约旦河进到巴勒斯坦地区，把整个领土分给十二个支派，那第一个许诺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当然后来他们因为他们的软弱背离天主受了不少苦，被别的民族打败流放族等等那是另外的因素。那么第二个呢是王国，我们至少可以说当达卫建立王朝的时候，那王国也成立了，第二个许诺也就实现了。特别在 当大卫想要给天主盖圣殿的时候，纳堂先知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所说的话，那么你的后裔要有坐在你的王位上面，他的王位永远不会消灭的。当然他指的不是撒罗满而已，而是后来的耶稣基督。耶稣也自称是什么？大卫之子嘛，对不对？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然后最后呢，这个普世性的祝福，在亚巴郎把他的独生子献给天主的时刻，天主及时阻止了他，因为他的信德，天主许诺了万民要因着他得到祝福。那么当伊沙格被父亲放在祭台上祭献，是耶稣基督把自己献给天主的预象吗？说新约的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因着他的自我的牺牲，那么成立了一个大公的教会 Catholic Church， 大公的教会，那就是普世教会，就都成为了这个天主祝福的对象，也因此回到亚巴郎成了普世祝福的源头。整个的过程就是这样子实现了。我们今天要慢慢的一步一步的看，我们稍微看个一个整体的概念，后来会在课程里面跟各位继续的做一些说明。我们会发现天主跟人是不断的订立盟约的。今天我们要看见他跟亚巴郎立约，我们前面已经看过跟亚当跟厄娃，基本上盟约的形式出现，那么盟约的这个过程可能不那么明显，但形式是一样的。在历史里面，天主跟亚当、跟诺厄、跟亚巴郎、跟梅瑟、跟达卫、跟耶稣立约，其实他们只是代表整个人类而已。所以他跟亚当呢，就是有了第一个夫妻的出现，亚当跟厄娃。然后呢，诺厄呢有他们夫妻跟什么三个孩子以及妻子，一个大的家庭。亚巴郎呢是一个族群，亚巴郎、伊沙格、雅各伯到若瑟，然后呢梅瑟，他们成为大的民族。他们从以色列地方去到埃及逃避饥荒时，七十个人。在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呢，男子已经有60万，至少圣经这么说，60万。然后呢，大卫呢就建立了王国，最后呢，耶稣基督建立了普世的教会。这些都是天主跟人订立盟约，在盟约当中有不同的记号，有不同的记号。亚当呢有这一个安息日，有知善恶树，有生命树啊。诺厄呢有这个彩虹。当有这个洪水的事件，那么亚巴郎马上看到有割损。梅瑟呢，我们会在后来读到，那天主在山上给他10句话，让他建约柜，让他率领百姓过一个充满宗教信仰意涵的逾越节。然后达卫呢，撒罗满他们就是为天主盖了圣殿。耶稣基督今天的事给我们留下了最重要的，让我们生命不断走向成全的各种圣事。这是我们今天先大概的跟各位一起看，就是慢慢的我们跟各位讲，我们在讲解这个救恩历史的时候，我们当然是顺着历史的顺序讲下去，不再适当的机会跟各位提醒了。我们要用这样的方法来跟各位证明，一直保持一个宏观的态度，看整个，在整个的救恩的脉络当中回头看。那这是我们天主教读经的方法。我们在耶稣基督的事件之后，在耶稣死亡跟复活的光照之下，我们才看懂了全部的故事，可是我们不懂啊。因此我们随时会把这个东西会提前讲一下，或者是延后讲一下，让各位慢慢的，就是算是反复的重复，慢慢的让各位能够记住。所以你们不用担心啊，某些字一下子忘掉啊，记不住啊，来不及抄写啊，这都不重要。我们会在不断的进行当中跟各位重复提到相关的重点。天主跟人立的盟约，盟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今天啊，看刚才那个图表里面，从亚当、厄娃一直到耶稣，其实你注意看，这些上面所列都是人的代表。我们基本上说，天主跟人订了约。我们当中我猜有律师了，我猜哈，有法律专家，有律师啊。你想想看，什么是约啊？ 盟约呢就是写成文字，今天一个文字的哈，那双方各持一个，我各位结过婚有婚约啊，各自一本结婚证书，然后呢立盟约两方啊，甲方跟乙方或 A 方或 B 方。我们说盟约毁坏什么意思？盟约失掉它并没有坏，因为另外一方还有啊，所以双方都撕毁了就没办法了啊。通常毁约呢是一方，如果双方都不要的话，那不叫毁约，就是达成协议，这不叫毁约，对不对？就是一方毁约。那现在呢，天主跟人立的约，你想谁会毁约？只有是人呢、啊。天主其实很惨，有时候我觉得天主好像不是很聪明，笨笨的。他跟人立约，因为他自己不能变，所以在历史里面约不断的更新，因为他不能变。所以人毁约以后呢，天主想尽办法重新跟人订约，这是我们的天主啊，你们想过没有啊？这是我们的神，他不笨吗？感谢他，他很笨，不然我们就完蛋了，把我们罚了就完了嘛，对不对？这些坏蛋烧死就完了，好像他当年烧死这个哈罗马索多玛城一样，他对我们没这么做啊。大家要想，你想跟盟约这个字、啊、在天主内，我跟大家讲的意思就是说，各位一直说旧约天主很凶，他不凶。我用各种方式在帮各位看出来，我们这个神呢、啊，在人对他的领悟的过程，因为人的限度，我们无法一下子看见今天看的一切。可是如果我们真的看整个过程，人在每一个有限制的阶段当中，天主都远远比人慈爱。远远比人大方，就跟人不断的立约。那我们现在先看一看最早最古老人怎么样订立盟约啊？他盟约大概这么定的，就是通常就是把这个盟约呢写下来啊。当然你说过去不像今天一样有文字有笔，他们就是可能画些符号，画在什么兽骨上面或者什么一个石头上面都可能啊。然后呢，他们会找来一些动物啊，给它宰了。切成碎块啊，然后放在两边，然后立约的双方哈、啊，通常应该是整个民族或家族至少啊，不过是两个人而已，就是有代表，可能家长代表，那么大家各站一边啊，然后呢，这个立约的人就在可能牵着手，可能彼此拉着啊，就在这些尸体的碎块当中走动，然后就一起诉说他们要立什么约。好，讲完以后呢，就是如果谁将来毁约的话，那么现在我们所看这些尸块，就是他们下场。这是约啊，这立约是非常隆重的事情啊，古代非常隆重的哈、啊，就他们基本上，你看我们过去中国有什么歃血为盟，对不对哈、啊？结拜兄弟是一样的，在古老的文化里面，这些东西差不多的，你的形式上面差不多的，最后谁毁约的话，是一定要流血的。在过去的整个的文化里面，那你不会奇怪为什么后来耶稣会死的留下这么多血，在整个的救恩的故事里面来看，你不会奇怪啊，不是天主嗜血啊，不是啊，千万不能这么想啊，只在整个的人类的发展里面，是天主他自己愿意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他自己成了牺牲啊，他没有让人来牺牲呢。他让自己成了牺牲，为了要能够帮助人真正看见他对于人永远不变的爱，在盟约上面清楚的显现出来。好，我们回到这个亚巴郎的故事，亚巴郎就这样子相信了天主开始走了。我们可以再说一句话，就各位常常听见我们讲的或听见别人说的，说天主呢选了亚巴郎，亚巴郎好有福，对不对？亚巴郎的确有福，我们都同意。不过你其实可以换个角度看啊，换个角度看，如果你说天主选那亚巴郎没有选我们中华民族，言下之意这个天主有眼无珠，对不对？不是的啊，不是的。我们想起保禄在罗马人书第一章，他说那些外邦人啊，你只要睁开眼睛看看大自然，就应该认见天主存在，对不对？保罗的话非常简单的说，我们只要开始看大自然就可以认出天主的。同样的哈， 天主召叫亚伯郎，或者换个另外的故事，说天主召叫圣母玛利亚，好了，那天主特别偏心吗？不是的。我想当然教会可能没有正面公开讲，我想我认为大概是对的，就从这些整个的圣经的脉络里面看，亚伯郎怎么样发现天主的，这里没有说啊，就一个具体的故事，但是我们在整个的故事发展里面好几次提到他看星星，对不对？在海边散步，对不对？所以基本上是跟大自然接触的。那么如果我们去到这个荒野地方，当然如果你今天去阿拉伯沙漠，那不得了，你看那个星星真的美得不得了啊！我们去年去过了，明年我们要去啊，准备好明年要去啊，真的美得不得了，因为那里就是沙漠里没有光害啊。好的，哎呀，这边的人看见星星想起天主是应该的，那是应该的，那不奇怪，这边星星特别美啊。不过呢，不要忘记啊，2000年、3000年或4000年前全世界都没有光害，哪里看星星都一样美丽，那个星星都知道你的心，没有问题的。可是在那么多的人里面，就是亚伯郎独特有灵感，惊艳到天主跟他讲话了，你懂吗？这个是我们说神给对人的感应，我们这边写的非常写实的，天主好像有张嘴巴讲话一样啊，不是的，不是的，是就是这边非常奇妙的情况里面，这个人就是意识到或者感应到惊艳到神跟他讲话。本来天主不断的召叫每一个人，在历史里面不断的召叫人，天主要进行他的救恩计划，他需要人的合作，那么亚伯郎最先勇敢的答复了。各位要知道啊，以前的人旅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你到了陌生地方去，你面临的常常是仇视啊，这些来干嘛的，来侵占我们土地的，常常是必须要什么带刀带剑的，那时候没有枪了，对不对？那必须，你旅行是非常危险的，几乎就是要带着准备去战斗的味道。那个情况里面，你想，所以如果你在这样的脉络里面去想的话，那么其实天主并没有偏心，而是亚伯郎他非常勇敢的答复了天主。我们只要回忆我们个人的经验就知道，我们好多次我们感觉天主跟我们讲话，我们感觉好不好？感觉。可是我们不敢答应，哎呦，真的还假的啊？譬如说，很多的先生们、男士们，大概都曾经想当过神父，大概了。今天在座的神父有几位嘛？就这几位答复了而已啊。那是不是顺从这一个内心的召叫，来自于神的邀请啊？我们从我们的经验可以去想以前的经验，所以亚伯郎真的是勇敢的答复了。那我们今天留下来的故事当然是什么成功的故事啊，对不对？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对不对？那个真正风流的才会留下故事来啊，别人就是在河里面就不见了，变成黄河的一粒沙而已，没有任何人知道，这是一样的。我们留下的是成功的故事，所以我们不要去想天主偏心，我们要去感谢亚伯郎他勇敢的答复。那么他是因为这个样子才成为我们学习的对象，否则的话我们等就好了，等天主点名就好了。我不答复不能怪我，那天主没有叫我，那不通的，对不对？那不通的。好，这跟各位稍微说一下，我们现在进到他的故事里面。亚伯兰马上就走，你知道，你看他一出门就到处碰到危险，他到了贝特，然后呢去到埃及啊，我们大概可以讲他在路上走还继续要去领悟天主到底希望他到哪里去。他到了埃及时一个事件啊，埃及王看见他的妻子很漂亮啊，你也很奇怪，他的妻子已经不年轻了哈，还很漂亮啊，那没办法啊，对不对？好，那时候以前不知道用过什么 SK2 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不过无论如何，亚伯郎知道这个埃及王会对他的妻子动心，他就担心，他说你跟他说你是我的妹妹就好了。他们本来也的确是兄妹嘛，的确也是。好，那么法老王呢想要侵占亚伯郎的妻子的时候呢，天主出手了，保护了他，然后呢 法老王就跟他说，你怎么骗了我啊等等的。好，最后呢，亚伯拉罕经过这个事件又回到他本来所经过的那个地方，叫做贝特尔，对不对？这贝特尔，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就是亚伯拉罕往前走，他走在天主的路上，突然间他走得过头了，或走差了路，怎么办呢？走差了路很简单，回头就好了。我们在神学里面讲到悔改，就是回头。我们本来一起走在通往天国的大道上面，我们都有可能走偏一点点，离开一下下，没关系，不要怕自己暂时的走错了路，发现走错了路很简单，回到原来的地方重新开始就好了。那个原来地方在这个故事叫贝特尔，对不对？贝特尔什么意思啊？ Bet El， 天主的家的意思。 Bet 是家的意思， El 是神，天主的家的意思。我们的 Bethlehem， 白冷城，对不对？Bethlehem 是面包的家的意思，Beth 是家的意思，好多这个东西啊。那特别是一样，你现在知道这个L 这个是 E-L 结尾这个字啊，都是神的意思。最有名的厄马努尔 Emmanuel 啊，天主与我们同在，对不对？那么以色列航空公司 El Al 什么天主飞行公司啊，这样子。还是这个意思啊，按照随便讲这个意思啊。好，所以我们知道这边一开始，你看亚伯拉罕的故事，整个的人类的生命故事，天主一直透过这些故事告诉我们怎么样跟他来往。走错了路没有关系，回来。就怕的是不回头，硬着景象啊，继续反对天主，那不行。好，那么接着呢，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回来以后呢，马上有一个具体的冲突，是家庭事件，亚伯拉罕跟他的侄儿罗特起了冲突啊。当亚伯拉罕他答复天主的召叫往前行走的时候呢，他带着罗特，那现在呢，他们罗特也长大了，开始有自己的家族事业，或者说他的这个牛羊牲畜，怎么办呢？他们就开始问，那么现在我们的财产、我们的财富、我们东西该怎么样分配呢？那么第十三章啊，第八跟第九节，亚伯拉罕说了，在我跟你之间，我的牧人和你的牧人之间，不要发生口角，因为我们是至亲，所有的地方不都在你面前吗？那么请你跟我分开吧，你如果往左我就往右，你如果往右我就往左。讲实在的哈，以当时的情况，亚伯拉罕是长辈，所以你看见他很谦虚的，他非常谦虚的，好吧？既然不能够继续的一起生活了，好吧，我们就分家吧。那么你先选，你先选。罗特可不客气了啊，好好的就东张西望看了一下，他呢选了约旦河的整个平原，就向东方迁移，渐渐移动帐幕到了索多玛。他选择什么？约旦河流域。那是有淡水嘛，哈，就是知道有水就容易产生各种不同的蔬菜呀、水果等等东西。好，那么亚伯拉罕就开始往西方走，来到了什么克拉罕地。克拉罕我们知道，对不对？含的子孙当初最早所居住的地方，克拉罕地。今天我们讲就是以色列目前的这块领土地方。好，然后呢，天主就再一次给亚伯拉罕许诺了，十三章第十四节。罗特跟亚伯拉罕分离之后呢，上主对亚伯拉罕说，请你举起眼来，由你所在地方向东西南北看，凡你看见地方，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要使你的后裔有如地上的灰尘。如果人能够数清地上的灰尘，也能够数清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我要把这地赐给你。还是第一个许诺，土地啊还在里面，对不对？那么你的后裔要跟尘土一样多。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亚伯拉罕有几个后裔了？一个也还没有出现，一个也还没有。他还在想天主的话是不是一句空话，或者画了一个大饼，然后看得见，永远吃不到啊。亚伯拉罕有耐心。好，接着呢，第十四章叙述一个故事啊。 一个小的插曲。罗特所住的地方啊，那边很多小国，那边的国王呢彼此就打仗啊，打仗，还有人外来的人也打进来，把罗特呢就俘虏走了，带到了大马士革去。亚巴郎这个做叔叔的，做伯伯的不行，他不行，我的孩子不能够这样子，要去救他，就开始的出兵去把他拯救。他的确啊，成功的营救罗特，带了回来。他回来的经过的地方叫撒冷啊，撒冷啊，经过一个撒冷，你知道耶路撒冷啊，撒冷那个地方。那么那边呢，他就碰到了一个非常神秘的角色，圣经叫他莫基色德啊。那么他说是撒冷的国王，是至高天主的司祭。我们看一下十四章啊，十七节描写他们相遇。啊，亚巴郎击败了格多尔老莫尔和他联盟的王子，回来时，索德玛王出来到沙尾山谷，就是君王山谷迎接他。好，下面撒冷王莫基色德也带来了饼跟酒，他是至高者天主的司祭，祝福他。愿亚巴郎蒙受天地的主宰至高天主的祝福，愿将你的敌人交在你手中的至高者的天主受赞美。亚巴郎遂将所得拿出十分之一给了莫基色德。你看这故事在我们今天的教会的生活实际有好多有相关东西，我不用讲你都知道，对不对？非常多在里面哈。好，那么莫基色德到底是谁啊？莫基色德这个字呢，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莫基，一个是色德。莫基 Melehi 啊，是国王的意思啊，国王的意思。那么色德呢，是正义的意思，所以他的名字是我的国王是正义的，啊，我的国王是正义的，或者我正义的国王啊。好，名字意思我们知道，那到底是谁呢？到底谁是？莫基色德他是什么样的人啊？我们这边读到他是一个司祭，还强调是至高天主的司祭啊。那么其实啊，在犹太的传统里面啊，我们知道我们除了圣经以外，在犹太传统有很多别的书籍啊，他们去研究。我们刚才跟各位说的啊，从天主创造天地开始，人类的祝福啊，天主的祝福透过人类家庭的父亲传给长子，对不对？传到了闪就不见了啊。那我们知道我们这个闪呢活到了好几百岁啊，他活了六百岁啊。那么在犹太人的仔细的计算之下，那么大概在他死之前刚好是莫基色德出现的时候，那他的祝福呢就传到了莫基色德身上。当然是犹太他们对于圣经的研究了，那基本上我觉得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深刻的犹太传统当中是可以接受。那现在呢，这个祝福从闪传到了莫基色德，然后莫基色德呢就怎么样给了亚巴郎，那亚巴郎呢就直接透过这个祝福就跟天主接在一起，然后呢从亚巴郎传下来的祝福直到我们最后到今天，我们记得天主给亚巴郎的第三个许诺啊，普世性的祝福是这样流传下来的。这是莫基色德，当然是一个非常神秘性的人物。我们透过这一些宗教的研究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联系一个说法。不，另外一个，其实我们对莫基色德哈，就算我们对旧约不熟的话，我们对这个名字应该还是很熟的。我想各位都参加过这个竞夺典礼了哈，你们很爱去的嘛，对不对哈？送的礼物，对不对？其实我竞夺的时候不太爱请人的，那个我竞夺的时候教友不到200个啊，是比较难堪的场面。我现在竞夺好像没有一个600人、1000人，好像就觉得很难堪一样，我不明白为什么啊。好，当然竞夺是个好事，我们要恭喜他们，这个没有问题啊。不过那么多人来，压力很大，以后怎么办呢？以后啊，竞夺时有一句最常常唱的歌，对不对？你按照莫基色德的品味永为司祭，什么意思啊？你们唱得很大声不是吗？什么意思啊？到底什么是莫基色德的品味永为司祭呢？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新约有这么一个说法，希伯来人书啊，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希伯来人书他们就是特别去反省了耶稣基督的大司祭身份， 我们知道耶稣是出自于哪个家族啊？记得吗？以色列十二个子孙哪个家族？犹大家族。那么司祭家族是哪个家族？勒位家族。耶稣不出自司祭家族，他本来不是司祭的。那么耶稣的大司祭身份基本上在我们这个圣经传统当中主要靠希伯来书这一位作者非常深的信仰跟神学的反省。那么说耶稣是大司祭，他是司祭，也是祭品，也是祭台啊，各位都熟悉这些讲法。那么在希伯来书第七章有这么一段话，原来这位墨基瑟德是撒冷王是至高者天主的司祭，当亚巴郎打败众王回来时，他来迎接而且祝福了他，亚巴郎由他所有的一切当中拿出十分之一给了他。好，这一些都是什么？我们刚读过的创世纪的故事很清楚，新约的作者都是针对耶稣，然后在旧约里面找怎么样去反省耶稣基督的身份。好，他们看到了墨基瑟德。好，他的名字是墨基瑟德，第一个意思是正义之王刚才讲过了也是什么撒冷之王，撒冷是和平的意思Shalom， 对不对？知道吗 ？Shalom， 就是这个一般的希伯来文，阿拉伯人说 Salam 啊 ，Salam 就是一样的 ，S 跟 L 这是字根和平之王。好，下面很重要，他怎么样呢？无父无母无族谱，生无始，寿无终，什么意思啊？因为我们在创世纪的故事当中，的确不知道他从哪边来的，不知道突然间出现的所以希伯来的作者呢，很有灵感就讲了他呢好像是天主子一样，因为没有记载他的生，没有记载他的死，用这个图像抽象性来说，所以他呢好像天主子，永为司祭。所以呢教会呢就教导我们呢，墨基瑟德是耶稣基督的预像，就是根据这段经文，我们在读到希伯来人书的时候看这句话，说他无父无母无族谱，生无始，寿无终，真是会听到觉得有点奇怪这个名字呢到底是谁？那么这个神秘的色彩让我们觉得很难认识。但是呢，如果我们知道了希伯来人他们写作的背景，他们是在贴着旧约故事写的，我们今天把这个创世纪跟这段话同时一起看，我们就恍然大悟。的确是在耶稣的复活光照之下，人们就看见全部的救恩故事原来是一件事，原来是那一个爱我们的天主从来没有背弃自己的盟约，他一直努力的把我们人带到他和人所定的盟约当中。好，我们知道司祭呢本来是一家之长就是由父亲传给长子，后来我们在下面读到出谷记时候呢，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分裂，那么这个司祭职务呢在以色列人西乃山下崇拜金牛的时候，梅瑟发了怒叫勒位人把那些凡是不再尊敬不再朝拜真天主人全部杀死，那么他们甚至于他们自己的亲属凡是不崇拜真神的都杀死了。那么这样子呢，在梅瑟说你们是成了真正的上主的司祭，那以后呢这个司祭就归到勒位家族里面去了，这是一个最经典的原因，我们后来会跟各位再读这个故事。那么勒位家族从此以后男子呢都担任司祭30岁到50岁他们的服役期间30岁开始正式的担任，然后到50岁呢就退休了。没事，我小的已经50好几了，还在这边跟各位拼命呢，真是天主原谅我我是想退休的。好，那么我们知道当然勒位家族的司祭呢是有缺陷的所以呢后来呢在耶稣基督身上，那么新约的作者在耶稣基督身上又想到了过去古老的墨基瑟德，才发现耶稣才是真正的永为司祭的天主子这是我们整个的司祭制度这么下来的。所以希望各位以后你们在 参加这个敬夺礼，说唱这个你是司祭，你永远是司祭，你按照墨基色的品位永为司祭的时候，会唱得更有情感一点啊，更是一个祈祷啊，祝福这一个，祝福这一个愿意答复天主召叫的成为司铎的人，希望他真的在你们的祈祷之下真的永为司祭。好，我们经过这些事件呢，我们还没有看见天主许诺的实现啊，对不对？我们现在看到第十五章就正式进到了土地这个许诺要变成了盟约。好，我们进到了第十五章，希望各位能跟着翻啊，圣经要跟着翻。有一些我有做投影片，有一些我并没有做，我是完全看这个需要性。如果是顺着这个顺序的哈，如果没什么需要特别做的这个做一些highlight， 我就不会做投影片，有需要的才会做啊。各位跟着阅读就好了哈。好，那么十五章一开始呢，天主又对亚巴郎讲话了啊。我们知道就是当这个亚巴郎跟这个墨基色德相遇的事件之后，好，天主又说话了。他说：“亚巴郎，你不要怕，我是你的盾牌，你的报酬会很丰厚。”亚巴郎说：“哎呀，我主上主，你能给我什么呢？”他说：“麦阿内了，哈，麦克贡啊，够了，够了，对不对？我一直没有儿子，对不对？你知道我想什么嘛，对不对？你给我一些我不需要东西，我靠抓了哈，对。”他说。继承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厄里厄泽尔。好，亚巴郎又说：“你既然没有给我后裔，那么只有一个家仆来做我的承继人。”天主不行，他说：“这个人绝不会是你的承继人，谁呢？而是你的亲生子。”再说，亚巴郎已经70岁的时候离开家。对不对？又这样子逛了好几年，对不对？他现在几岁了？我们不知道了，对不对？没有说，对不对？我们想想85岁好了，好不好？那天主的话要信还是不要信呢？很难，对不对？很难，真的很难啊。好，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呢，天主知道，哎，你在想什么啊？带你看看，好，我们到天外面看看，逛逛街吧。请你仰观苍天，数点星辰，你能数清吗？然后说你的后裔像这样，哎呦，这个许诺不得了啊，对不对？后裔跟星辰一样多，哇，星天上的星星怎么样，数不尽嘛，对不对？那亚巴郎怎么样呢？就相信了上主，上主以此算他为正义。这是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整个保禄神学从这边出发的啊，整个后来的保禄神学啊，因信诚义从这边出发的啊。亚巴郎相信了天主，我们可稍微想象一下这个情况，亚巴郎怎么相信天主？他出去到门外去开始怎么样数星星，对不对？好浪漫啊！天主好像逼他，你数数看，你数数看，看能不能数清。亚巴郎一数头就晕了，你们也没有数个星星啊，大概数个流星而已，对不对哈？今天晚上试试看啊，数数星星，到西子湾去数数星星看看啊，试试看。保证你们头晕的哈，我们就是我们读经了，自然会有一个图像会出来嘛，对不对？会出来，我们就开始看星星，哇，好漂亮啊！一颗、两颗、三颗啊，八颗、50颗啊，随便圈一下，再放一边，再数另外一组，哇，数了20000、30000、80000、20000，头都数晕了，哇，要不然投降，天主啊，我投降了，好吧，算算，我相信你好了，你要给我这么多孩子，太多了，少一点吧，两一个就够了。一个就够了，对不对？这个情况啊是非常有趣的，因为我们这么去看圣经呢、啊，就是我们就是自然会有图像，我们的图像有时候呢会蒙蔽我们，因为呢，我们如果仔细把经文再读下去啊，我们再读几句、啊，我们刚刚是在十五章一开始，对不对？你读到这个下面这个第11节的时候啊。好，有一些尸体在那被切成块，对不对？亚巴郎把他们赶走，有人咬来吃那个尸体以后呢，第十二节讲什么话？太阳快要下山了，什么意思啊？亚巴郎去看星星，看得见吗？看得见吗？看不见的，看不见星星的。 可是呢，天主还是说啊，他说我是上主啊，我从加色宾的乌尔给你领出来，对不对？然后呢，我把这个地呢赐给你，作为你的产业。他说我主上主，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那么天主说好，那么你要知道吗？你去拿一只三岁的母牛、三岁的母山羊、三岁的公绵羊，一只斑鸠给你楚歌，这干什么？我们说哎呦，你们都已经在立约对不对？他说哎呦，这下子呆鸡爪条啊，天主要跟他立约了，不得了、哦、就是你们可以想，当然我们前面讲的这些说明是我自己补充的，是我的想象、哦、这个东西是可以做的，合法的，教会没有禁止我们想象那个情节怎么样啊。好，亚巴郎呢知道现在事情严重了，他把这一切都来了啊，找来了，宰杀了，分成两边。那么现在你看，亚伯拉罕把一切拿来，从中剖开一半，跟另一半相排并列啊，只有飞鸟没有剖开。那么有翅鸟落在兽须上，亚伯拉罕把他们赶走。太阳快要西落时，亚伯拉罕昏沉的睡去，忽觉阴森万分，就害怕起来。上主对亚伯拉罕说，你应该知道你的后裔必要寄居在异邦，受人奴役400年之久，但是呢，我要亲自惩罚他们所要服侍的民族，如此你的后裔必要带着丰富的财物从那边出来。至于你，你要享受高寿，以后平安地回到你祖先那里，被人埋葬，到第四代他们必要回到这里，因为阿摩尼人的罪恶至今尚未满贯。好，很清楚，这边什么？这边是天主跟亚巴郎的许诺被提升到盟约的层次啊。我们回到的故事里面看了、啊、亚巴郎看的是白天，他看得见星星吗？他看不见。不过星星在吗？在。看不见而信才是信嘛。所以呢，亚巴郎相信了天主，天主以此算他为正义。在这样的一个信德的赞许之下，天主跟他立了盟约。我说天主再一次把自己绑住，好，一定要实现。天主的盟约是一定要实现的，天主是忠信的，跟人不一样，天主是绝对不会毁坏自己的许诺、自己的盟约的。好，这边我们看见了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对不对？好消息是亚巴郎要得到土地嘛，坏消息预言了你的后裔啊，要在外面当奴隶400年之久。我们当然知道，已经预告了什么？后来在埃及的故事，天主的许诺，天主的预言，然后呢，马上就说了。祝福拯救也出来，但是呢，我要亲自惩罚你们所服侍过的民族嘛，埃及人奴役以色列人，天主要为以色列人出头，要拯救他们。你看这边都已经把故事埋藏在里面了。所以这边呢，接着呢，第17节就说了，日落天黑的时候，有冒烟的火炉，燃烧的火炬从肉块间经过。那一天，上主跟亚巴郎立了约。啊，这个大家真的要在你们的圣经上画的一个非常大的红线。天主跟人立了约。好，这是三个盟约当中的第一个。我们讲过了，就是前面跟各位解释过了盟约的意思，古代盟约的意思。如果谁毁的约的话，那么现在他们在这个尸块当中走来走去的，他们所经历的这一切，他们眼前所看的这一切，就是毁约者的命运。当然我们知道，那么天主呢，在这个情况，即使人毁约，天主还是继续的用尽一切办法把人拯救回来。那么再一次强调，这是我们的天主，这个是我们的天主。你看，我们真的该不断不断的感谢他。然后呢，立了约，第18节怎么样？天主与亚伯拉罕立约，我要赐给你的后裔这块土地，从埃及直到幼发拉底河，克尼人、 特纳次人、卡德摩尼人、赫特人、培黎奇人、勒法因人、阿摩尼人、克拉罕人、基尔加士人和耶布斯人的土地。第一个许诺，第一个盟约，天主把土地赐给他们，从埃及地直到幼发拉底河的边界。当然这个讲的是非常大了哈，目前就是一般所讲的巴勒斯坦地方并没有这样子。好，这个许诺就完了，完成了，盟约也完成了，天主跟人就定好了盟约。那人呢，有没有儿子啊？还是没有。怎么办呢？人什么都没有，就是有点小聪明，对不对？然后呢，撒拉伊也发现自己越来越老了，很紧张，怎么办？没有孩子。十六章一开始他说了，亚伯兰的妻子撒拉伊没有给他生孩子，他有一个婢女啊，埃及的婢女叫哈加尔。撒拉伊告诉老公说啊，请看，上主既然使我不能生育，你可以去亲近我的婢女，或许我能由她得到孩子。当然这是过去的古老的风俗，就是这个主人可以用透过婢女得到一个孩子，那属于他的，这样子啊，这样子。那么你是这一个幸运的老公，答应是不答应呢？啊，答应了，对不对？亚伯兰就答应了，然后就去生那个孩子，叫伊斯玛尔。天主许诺的时候是说你的亲生子，当然是原配的孩子嘛，对不对？那么但现在呢，现在呢，天主许诺一直迟迟没有出现，人就说哎呀，我帮天主一把吧。这个撒拉伊就出了个主意，那么就好，那么就亚伯兰就怎么样答应了，生了个伊斯玛尔。我们知道伊斯玛尔一生出来就祸患不断，灾难不停，直到今天。一般的，我们简单的，我们就把圣经呢大概大致的简单的一点，我们稍微简单一点话，那么真的是成了后来伊斯兰的祖先嘛，啊，对不对？到今天，我们真的是你看看啊，人的小聪明啊，人的小聪明啊，不要随便介入天主的计划里面。有趣的是啊，这边我们当然是因为我们读中文圣经比较难，你最想啊，亚巴郎跟撒拉伊的关系。是不是很像亚当跟厄娃的关系啊？都是女人出主意，男人就答应了，事情就成了，祸害就不断。其实是的啊，希伯来文是给人这个联想的啊，是给人这个联想的，就是这样子的。它整个的语句结构都是一样的，一样的。亚厄娃给了亚当那个果实。亚当吃了就发现自己犯了罪啊，撒拉伊把自己的婢女给了亚巴郎，亚巴郎亲近了他就生下了伊斯玛尔，这是一样的平行的结构。那么事情就这样发生，发生以后我们知道，那么后来呢产生的问题不得了，我们就稍微简单跟各位提一下各位常常问的问题啊，对不对？后来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儿子是伊沙格，还没有诞生，我们先讲一下啊，亚巴郎、伊斯玛尔、伊沙格他们三人之间的关联嘛。那么亚巴郎透过哈加尔生下伊斯玛尔，亚巴郎由撒拉伊生了伊沙格。那么我们知道后来生下孩子以后呢，那么伊斯玛尔比伊萨格大了十几岁啊，常常欺负他。那么哈加尔因为自己先怀孕也开始轻视自己的女主人，然后撒拉伊因此不行，他说亚伯拉你这样子不行啊，你这个不能让婢女爬在我头上面来。那婢女的孩子呢后来他也成为仆婢啊，所以伊斯玛尔基本上在犹太传统他们叫亚巴郎叫主人，伊沙格叫亚巴郎叫阿爸父啊，叫父亲。在文字里面今天的伊斯兰教他们叫神叫阿拉，阿拉这个意思就是 master 主人的意思。在我们的天主教圣神在我们的心中呼喊什么阿爸父啊，我们是父亲。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宗教的现象啊。那么在伊斯兰教呢，阿拉做什么都可以， 人不可以任何的质疑的。我们的神，我们的父神，有些是做不出来的，好像有点，我说有点缺陷一样，他不能作恶，他不能做任何相反他自己的事情，所以他不会去发动战争。譬如说啊，明白这个事，其实在文字上面的最早的这个宗教故事里面啊，他们真正的发展的确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的天主教会的天主观啊，把我们的神啊看成父亲，不得了的一个领悟啊，真的，我们真的要常常想。我们当然在人间的经验里面，我们的确想不到了什么更美好。当然，就有人说母亲啊，那好，其实同性质的话，对不对啊？真的，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就是像父母一般的关爱我们啊，仁慈的父啊，慈祥的母亲关爱我们。那明白这重要，我们怎么样看神，我们怎么样有什么样的神观，其实非常清楚的表达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的。我们都要想啊，你要想天主对你而言到底是谁，就像耶稣基督在腓立伯的凯撒勒亚著名的问话一样，你们说我是谁。为了给你们有时间想这个问题，我们休息一下好不好，我们休息10分钟。